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79页，479页，第四行。讲到六波罗蜜啊，就是六度。六度的意思非常广泛，有很多种讲法。那这一次呢，我们采取三藏法述里面的资料，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学到忍辱，忍辱里面有三条：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啊，前面我们学过了生忍，现在看法忍。生是一切众生，要学着对一切众生呢都不发脾气啊，这个就是生人的意思。一切众生造什么样的罪过都不发脾气，要心平气和，才能把问题真正解决。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双方面情绪都不好。这个一定要避免。那么今天学第二个法忍。为别教菩萨与实行为重，修习假观，虽知一切法空无所有，而能假离一切法，化诸众生。这个化是教化教化众生，与假法当中呢，人口、人证，这叫法人。人这个字有同意的意思，有许可的意思，也有肯定的意思。法真的是假法，不但六道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因为建立它的理论是假的。建立设法界，就是设法界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我们这个宇宙，这一切万物从哪来的，全是从阿赖耶来的。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妄心变现这些法呢，全都不是真的，就像魔术师一样，他变的一些魔术是假的，所变出来的还是假的，你可别当真。那么我们现在在假法里面待的时间久了，都以为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所以里面产生很多冲突，如果知道全是假的，这冲突就化解了。假的还有什么好争的呢？世间人所争的不过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正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晓得全是假的，你要都给你吧。 啊，只要你喜欢，就拿去。啊，一丝毫吝啬都没有。家法里面，我在这里还得补充几句，啊，很重要。财富是假的，聪明智慧也不是真的，啊，健康长寿也不是真的，世间人都求啊，能不能求到？难。你懂得方法，懂得道理，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求不到的。啊，这是古人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一点都不错。啊，要明白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被现在科学家找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道理。啊，你想什么有什么。啊，但是这个想呢，现在科学家教给我们，你要想运用这个意念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意念是散乱的，像灯光一样，啊，灯一打开，四面八方全照到，分散了。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到一点，就变成激光了，还是这么大的光，啊，集中的一点。你看分散的时候，一张纸都透不够，啊，一张纸就能把光挡住，啊，透不够。如果集中在一点变成激光，钢板都可以穿过，那个力量多大？啊，现在用激光在医学上，比开刀手术简单的，开刀手术有危险，激光没有危险的，啊，它只要照，不到一秒钟啊，十分之一秒，五分之一秒，啊，它就把你解决了。啊，我在前年治牙齿，这个医生就用激光。我时间很短，我还没想到他已经做好了。啊，所以佛教我们智心一处，无私不办呐。啊，意念的能力太大了。啊，佛跟我们讲，财从哪里来的？你发财是果报啊。什么原因你发财的？财布施啊。这个世间人不懂啊。他如果你要懂得，这是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真的是福报，你可以享受啊，不造罪业。啊，越施越多。啊，不肯布施，用不正常手段得到的财富，全是你命中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啊，只不过呢，你得来的时间晚一点，啊，你用非正常的手段，很快就得来，全是命里有的，命里要没有的，这个财富得来的话，不是生大病啊，就是出大乱子，啊，出灾祸。啊，你命都保不住了。我说没有那么大的福啊，你担不起啊。啊，就连小偷偷到的东西都是在命里有的，命里要没有啊，还没偷到被警察抓去了，那命里没有嘛。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真道理啊。啊，所以你想要财富不是。 啊，真的越是越多。啊，我命里头没有财，也没有寿命。啊，这个我知道。我家里好多代都没有过45岁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别人给我算命，寿命45岁，我非常相信。啊，那个时候年轻，以为这是遗传。啊，以后读了《了凡四训》才晓得，原来命运是自己过去生中修的因呐、啊，这一生感的果报，这叫命运呐、啊。命运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的，与别人无关呐、啊。那么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变。啊，努力修善，命就好了。啊，拼命造恶的时候，那个命好命也会变成坏命啊。啊，那么每一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善有恶。啊，所以说，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啊，小善小恶是加减，大善大恶是乘除。啊，就这么个道理啊。法布施是聪明智慧的因，无为布施是健康长寿的因。你只要修这三种布施，你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通通可以得到啊！啊，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它有道理的。啊，法是什么？法是方法，方法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啊，染污的我们不要。恶的我们也不要，我们只修清净，只修善，啊，那我们的果报就好啊！啊，修法要忍，无论事出世间法，啊，譬如在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啊，特别是佛门，啊，这些年我们走了许多国家地区，啊，多半呢我们跟华侨接触，啊，这些华侨都是学佛的，啊，看到什么现象呢？在家学佛，十善业道没有做到，没落实；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落实，啊，这是佛法的根本戒。佛法入门呢，第一个台阶，第一个台阶都没有上去，你怎么能够入门？怎么能够登堂入室？啊，我想了很久，这到底什么原因？啊，现代这一代跟古人比差远了。古人学佛3年5年就有很可观的成就，现在学30年50年没成就。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人福报比不上古人，我不相信。说现在人的智慧比不上古人，我也不相信。那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扎根教育。啊，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在全世界来说，确实是了不起。啊，不是我们自己赞叹自己， 外国人都赞叹。真正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对中国没有不赞叹的，没有不向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一起研究讨论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灭亡了，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他们去寻找这个因素。啊，综合得到一个结论，说大概是中国人注重家庭教育的原因。这个话是澳洲南昆大的教，好像是教务长管教育的啊，教务长告诉我的啊。你的校长请我吃饭，他们作废，我跟他讲这个结论呢，正确，一点都不错啊。中国人确实最懂得教育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中国人懂得教育啊。中国人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果，好，这个是世界第一了啊。中国人教下一代从什么时候教起？从怀孕教起，这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胎教啊！啊，你看历史上所记载的，周朝啊，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他的祖母太姜，他自己的夫人太姒，这周家三太名字上都个太字，所以以后啊，这个妻子都被称为太太，就从这儿来的啊。为什么称太太？希望啊妻子学周家三太，这个三太是圣人啊，教出的孩子是大圣人，文王、武王、周公啊。孔老夫子一生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啊，妈妈教出来的。从什么时候教啊？从怀孕就教啊。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记载，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他的时候，眼不堪卧色啊，不好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啊，口不出傲言。你看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这个孩子好养啊，出生之后听话了啊，在没出胎之前就得到母亲的正气啊。母亲对于身口意三业啊非常慎重，因为他知道会影响小孩啊。怀孕这十个月决定不发脾气，心平气和，这还得了吗？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没看到啊。小孩出生下来了， 他眼睛睁开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啊，没出生就受感染，出生之后他就模仿。所以《弟子规》不是教小朋友念的，不是教他背的。《弟子规》是怎么教？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给这婴孩看，他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啊，父母在家里头把《弟子规》做出来，你看，孝顺他的父母，小孩就看会了。啊，看到父母对他的父母，将来他全学会了。啊，所有的大人在婴儿面前，举止谈吐都要端庄，都不能随便，就是决定不能给他有不善的影响，所有一切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这是母亲的责任呐、啊，母亲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启蒙的老师，啊，这样带3年，啊，所以古人有一个谚语叫“3岁看80”，现在没有了，现在没听到有人说这个话了，啊，从前是3岁看80，3岁这1000天。熏习下来，80岁都不会变，把人全教好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圣贤的教育啊！不管他认识字不认识字，他是圣贤呢、啊。啊，好人当中的标准好人呢、啊？啊，我们把中国祖宗留下来这样好的教育疏忽了啊，应该疏忽了200年。日本比我们厉害，日本丢掉传统文化400年。我在日本讲经啊，有些日本法师来听，我就问他，他们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里头讲经。你看日本大师的是注解经典的著作，无量寿经就有30多种著作，那多么兴旺啊！啊，最近这400年呢，没人讲经了啊，所以我到日本这次去讲经，他们非常振奋呐、啊，啊，从来没有过。佛教是教育啊，宗教是教育啊，哪有教育不上课的道理啊？不上课算什么教育啊？啊，释迦牟尼从开悟之后，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啊，30岁开悟。79岁走的啊，教学49年佛法是师道，他是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师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要不孝父母，就不会尊敬师长，就尊师重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到4面8方去讲学啊，教化众生，有些地方 一两百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就没有了，像阿富汗大概是七百年。我们到印度尼西亚那边去看，大概也是七百年啊，唯独在中国传到中国来，现在两千年了，佛教还存在，其他地方没有了，这为什么？中国人重视孝道，中国人重视私道，所谓师徒如父子啊，学生跟老师的关系跟父子关系没有两样，老师的儿女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一生都要互相照顾，这种文化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了，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呢。啊，所以人家问我，我都告诉他，你看他的老祖宗干些什么？老祖宗积德修善，这个国家后代一定好。祖宗积德厚吗？我们对老祖宗要有信心的，对老祖宗有信心，对国家就有信心。啊，国家现在虽然啊不重视传统文化，啊也不重视儒释道三教，不要紧，慢慢。他会回头，他会重视。为什么？不把儒释道，不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社会不会安定，就肯定的。啊，我相信国家领导人希望社会安定，希望社会安定啊，最后还是把老祖宗搬出来，社会才会安定。那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宝贝找回来了，群书之要。啊，现在我看国家认同了。啊，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啊，不但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了。啊，我接触一些外国的领导人，我把这个的介绍。只是口头上跟他说明，听到非常欢喜，希望赶快能看到。啊，我们第一本这个英文翻译的本子，大概一个月之后可以出版了，对全世界流通。啊，没有不喜欢的，唐太宗当年得到这部书，手不释卷。我相信今天这个世界许多国家人将来看的这个本子也会像唐太宗一样手不释卷啊，找到治国的方法了，找到治国的理论了啊，这些都是法啊，法传这么久，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忍耐怎么能传这么久啊，我们丢掉不久，才两百年。中国这个国家，历史源远流长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五千年的，没有文字的记载的，我相信不止五千年。啊，远古的时代靠口传， 啊，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经验方法可口传。啊，口传东西非常简单，非常精要，不会传错。啊，祖宗留下来的真理呀，永远不能改变，改变就出乱子。啊，真理从哪里的？从自信来的。老祖宗懂得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从哪来的？不是学来的，不是什么人创造发明，不是，是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叫性德。啊，本性本有的德能，啊，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伦是道，五常，四维八德，这是德。这个里面有重复的啊，你看重复越多的那就越重要啊，仁爱最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四个里头都有，五伦里头有，五伦里面父子有亲，亲爱啊，五常里头有人，第一个是人啊，四维里头有礼义廉耻啊，都是人演绎下来的，全都从人出来的啊，从那个父子有亲，亲里头出来的。八德里头，孝悌忠信仁爱，你看它有两个，有仁有爱，和平啊，所以讲仁有四个字啊，父子的亲，五常里头的仁，八德里头的仁爱，四个字，这就特别重要啊！啊，义讲了三个，君臣有义啊，五常里头仁，第二个是义，四维里头礼义廉耻有义。讲了三个啊，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凡是讲的多的那就很重要的，对不？我们总把它归纳起来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祖传的，我相信不止一万年了。啊，世世代代相传，这怎么会传错呢？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这个标准。啊，这是中国人的标准，一定要求到。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圣人啊，能够多份都符合是贤人，少份符合的是君子啊，人分为三等呐、啊乡下人 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懂不懂？懂。啊，从小父母教的，都懂。啊，真叫文明古国。啊，这是中国，历久而不衰，永远不会灭亡的道理。啊，外国人发现了，他没认真去学，就很可惜。啊，这没有认真学的时候也有原因，有时候借助第二次大战起来了，社会整个动乱，是语言不殊胜了。如果在安定的社会里头，这些人发现了，啊，他们在呼吁，肯定有很多人醒悟过来，要向中国学习。啊，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回教。回教传入中国，穆罕默德还在世。啊，他是唐朝初年时候人。啊，穆罕默德就呼吁他的信徒要向中国求智慧。啊，他知道东方人有智慧。啊，所以回教徒对中国有这一份感情在。啊，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找回来。这个要忍辱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迷了，都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封建的思想。啊，是从前帝王啊用这种手段巩固政权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忍辱怎么能够去宣扬？最大的耐心来忍辱，啊，要从自己身上做出来。啊，不要先向人说，要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来问我，哎，我再讲给他听。啊，形象重要啊，什么形象？伦理道德的形象。啊，因果报应的现象。啊，我们在国际的场合，啊，太多的人见我的面，他不问别的，说法师你怎么保养身体的？那大家对这个都很重视啊，啊，他们知道我年岁很大，我参加国际会议40多岁。啊，这个70多岁，好像73、74岁的时候，啊，参与联合国的许多和平会议，70多岁人很少啊，哎，都来问我，啊，我告诉他两桩事情。心地清净，素食啊，身体就好啊。啊，那么我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啊，他就会问佛教，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教伦理，教道德，教因果， 叫科学，叫哲学，没有神学。佛教里头没有神学啊，其他宗教有神学，佛教没有。佛教有科学，有哲学啊，有意无意呀、让他有个概念啊，对于这门东西产生兴趣，让他好好去研究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没有典型，没有榜样，就没有办法把传统文化兴起来啊。为什么呢？今天人一定要亲眼看见，没有亲眼看见怎么讲他都不相信啊。所以最近这一次我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宗第二次见面啊，我就劝他把梵蒂冈做成天主教的示范区啊。这一次我问他梵蒂冈面积有多大，出乎我意外，他太小了。我原先以为他有100英亩啊，他告诉我只有50英亩，50英亩和中国300亩地真的很小啊。啊，我问他梵蒂冈的居民，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嘞，啊，这个地方居民多少？大概不到1000人，不到一千人。啊，我说很好，这个小城，希望呢，居住在小城里面的人，把天主的精神落实在这个地方。啊，居住在这个地方，要把天主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那个爱呀，表现出来。啊，然后我就问他，罗马城不大，是个古城，啊，完全靠观光旅游过日子的。啊，现在有一些古迹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凌乱，现在修得很整齐，啊，很好。我说罗马有多少教堂？他告诉我有400多教堂。我说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里头每一天都讲经教学，都认真学习经典。啊，经典不是讲，不是听了就算了。要把经典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我说一年梵蒂冈就是地球上的上帝的天堂，大家到这里来参观旅游是看看上帝的天堂啊，把上帝天堂再做一个模型给大家看。我说天主教领导全世界，我这次去是这么个目的，跟他会面呢。啊，教宗跟我同年，看样子身体不如我，他大概没吃素。啊，他小我1个月。啊，很难得，我们都能够互相尊重。啊，那天见面 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活动，所以我们的时间不长啊。我有一份讲义，有一封信，就是我要谈的话，又怕谈话谈完了耳边风啊，就记不得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让他回去好好去看。啊，最近他回一封信给我，啊，很赞叹，很欢喜，看样子还是做不到，做真难呐，真不容易啊。啊，我这一次去很仔细细心观察枢机主教，就是弘一主教啊，我一看呢，大概都是70以上，老化了，年轻人没有活力啊，这也是他们严重的问题啊。这是什么呢？教育啊，教育要重视扎根呢，根要不好啊，培养不出来啊。啊，现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根没有了，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下一次到马来西亚了，要跟这些回教领袖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把扎根教育要特别重视。啊，马来西亚回教是国教。啊，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友谊。啊，这个都是讲的法人呐。啊，我们的汉学院建立在马六甲。啊，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啊，先后两位首相都支持我们。啊，华侨在马来西亚有600万。啊，在学的子弟有60万。1000多个华校，100多个，不到100，60多个中学，这些校长老师多半都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啊，好好就带动，扎三个根。学文言文啊，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相信200年之后啊，会大兴于世界。我也相信文言文将来会变成世界语言，因为不能靠翻译啊，翻译靠不住，一定要亲自去读原文。啊，要读原文就要学文言文，学文言文并不是难事啊，小朋友学15岁以前，我相信1年就学成功啊，30岁以前的人大概要2年可以学成功。 啊，一定要把年轻人抓住啊！啊，古文学里的东西，让他读诵，选择他有兴趣的，他就喜欢读了。啊，我对文言文没有真正下过功夫，啊，也没有人教我。啊，我那一点底子嘛，看小说，看的，中国传点的传统的小说，啊，你说四大部，啊，《三国演义》，啊，《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每一种我都看了5遍以上，我的国文基础这么打下来的，喜欢看呢，啊，自然就看看书了，啊，这个比古文浅，啊，但是学了这些东西呢，读古文还要加一把劲，读佛经没问题。啊，佛经是变文，就是最浅的文言文。所以学东西啊，要忍耐。啊，那么我们看《三藏法师》里这段文，菩萨。修习假观，这个不是假设的想象，它是事实真相。可是这种事实真相呢，很难懂，一般人确实不懂。啊，一切法空，无所有。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四句是我读大般若经600卷，我读完之后总结的。释迦牟尼佛22年就讲这桩事情。为什么是空？为什么无所有？啊，我们真正理解，真正断疑生信，是最近这2-3年，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德国的普朗克博士，这是量子力学家，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可以说最大的贡献是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们用分析的方法，这物质性越分越小，80年前欧洲这些科学家把分子，这分子最小的了，啊，分子分裂之后发现了原子，80年前的事情，啊，分子是原子组成的，然后再把原子分析，哦，发现了，原子是由电子、原子和中子组成的，啊，越分越小，啊，这80年之间。 到今天这个累积的科学的成就，发现到啊，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啊，最初发现的原子，啊，原子分析之后知道，原子是有原子核，有电子，电子绕到原子核，就像太阳系这个情形一样，啊，很小，我们肉眼没办法看见的，啊，电子。电子很小了，微中子是电子的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电子。对，现在没法子再分了啊，再往下分呢，物质没有了。就是佛法讲的灵虚尘，灵虚尘不能分，分了就是虚空了。真的他把这个分析出来了，分成没有了。发现是什么呢？发现是一个能量的波。啊，是能量的波。能量的波变成了物质现象。啊，这个能量波啊是受意念控制的。就是我们念头，所以普朗克得到最后的结论：意念是物质的基础，物质是从意念里头变现出来的，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佛法的物，这个物质呢，就是心心所的相分。啊，你看看80、51星宿全部都是波动现象。啊，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精神现象见分，物质现象相分。这个科学还没讲到，哎，没有佛法说的这么详细。啊，佛法说80、51星宿通通都有4分。那换一句话就通通都能够造成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的。啊，这个比科学讲的详细。比科学讲的更清楚。啊，所以佛法真的是高等科学啊。啊，方老师早年介绍给我的是高等哲学。啊，通过我们60年的学习，再看到今天科学报告，它是高等科学。啊，科学跟哲学里头还解不开的谜，佛法都讲清楚了。这不能不佩服啊。啊，佛法里头没有神学，没有讲到神学。啊，现在日本一般人反对佛，不愿意听到佛，这个很可怜。他不晓得佛是什么，他把佛当作神，错了，完全搞错了。啊，佛是什么？佛是智慧，佛是觉悟。那不要佛的时候，不要智慧，不要觉悟。不要觉悟你就迷，不要智慧你就糊涂。啊，自古以来哪个人不要智慧？啊，穆罕默德还叫信徒到东方来，向中国学智慧。啊，印度人称智慧叫佛。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呀，不能怪社会大众啊，怪佛门弟子没有把这个字讲清楚、讲明白。 让大家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过失不在外。啊，在学佛的这些在家出家的，啊，都没有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中国古代从佛教开始传到中国，后汉永明十年。啊，摩腾卓伐兰到中国，这是国家派特使请来的。啊，这两位都是印度人，他们离开印度，在新疆那边传教。我们中国特使走到新疆遇到了，把他们请回国。啊，公元67年，啊，2067年就是整整2000年，现在还差一点。啊，他们来了之后，这些法师就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帝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听课啊，一直到清代，到清朝没中断过。啊，中断时候，慈禧太后中断了，他把这个制度废除。啊，不听儒释道的建议，那国家遇到困难怎么办呢？他增加迷信，他服软。啊，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我也是因为在台湾，一次看到服软，他们请我去看。啊，我也有兴趣，因为我小时候住福建，福建服软的风气很深。啊，那个时候我念小学，啊，我对福建那个服软我相信，因为服软的人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啊，他一个像本鸡一样。啊，造的通常是木头雕一个龙头，啊，龙舌头上里面插的就像一只笔一样，在沙盘上写字，而且扶的人呢是拉黄包车的，啊，那个时候有拉黄包车的，挑水的，卖柴的。这个行业现在全没有了，这些人都不认识字，啊，在马路上随便找他来，给他几个铜板，啊，让他来服务这个，居然他能够在沙盘上写出字来，字写得很工整，不潦草，啊，我们小朋友在旁边围着看的时候都认识。啊，把这个字记录下来，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服几十个字，啊，六七十个字，他写得很慢。那台湾这个不一样，是专业的，啊，服机是专业的，换一个人，这个机就不动了，就不灵了，啊，在他手上动得非常快。啊，在那个盘里的动都很快，他口里念念有词，旁边人给他记录， 一个小时几千字，我不相信那个。啊，我认为那个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就把慈禧太后这段故事告诉我。啊，老师说，祭坛是灵鬼附身，啊，也是劝善归故。啊，他也想做一点好事，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他其实呢不可靠。啊，满清亡国就亡在祭坛上。啊，国家重要的事情，慈禧不听这些大臣的话，一定要服软。啊，看神怎么说的，他听神就亡国了。啊，张家大师的话是经验之谈。啊，所以一切法确实是空，物质没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单独的物质现象，单独的精神现象，这今天科学家提出来的毫无意义啊！而且呢，他们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弥勒菩萨还说出数字，这科学家没有说出数字啊，快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坛指有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去称它为320兆。一坛指有多少个波动现象呢？320兆，科学家只是非常快速，没说出数字。那一秒钟啊，我们如果讲一秒钟可以弹5次啊，一秒钟能弹5次，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里头波动多少次？1600兆。啊，1600兆分之1，它存在的时间真的就毫无意义。啊，无论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这样的。啊，所以科学家讲，他们几乎全部纠缠在一起。这个纠缠什么？就像我们看电影啊，这个是过去电影的底片，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放映，一秒钟放多少张呢？24张。一秒钟24张纠缠在一起，哎，你看到的画面在动了，其实它不动的啊，没有2张完全相同的。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心里头动念头，就跟这个玩意一样，一秒钟多少张呢？1秒钟1600兆。哎，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啊，1秒钟24张纠缠在一起，你已经觉得这个是，哎呀，真很逼真了。现在告诉你，1秒钟是1600兆个 像这样的独立的幻灯片纠缠在一起，假的呀，不是真的呀。不但物质现象是假的，心理现象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是假的，什么都得不到啊。啊，弥勒菩萨后头一句结论说，念识极微细，不可支持，这个不可支持就是你什么都得不到，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啊。这把真相说明了，叫真相大白啊，这看破了。看破之后怎么样呢？哎，我们眼前色相都在呀，啊，菩萨就借假当真，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菩萨知道全是假的，啊，所以叫我们在一切现象里头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不要起心动念，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你不执着，你就没有烦恼，你就没有染着啊，你就很自在啊，啊，你生活的很快乐，很幸福啊，啊，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知道什么？知道一切法真的是不可得。啊，对于一切法的时候，绝对没有拥有、有占有的念头，没这个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没有主导分别、这个分配的念头，这个念头都没有。你真自在，真幸福。啊，这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是什么人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觉悟人的生活啊！这种最高的享受与贫富贵贱毫无关系啊！能随一切缘，随缘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法人。啊，用这些方法教化众生，帮助这些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放下。啊，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假的。你认为你得到的是假的，不但外面境界什么都得不到，包括自己身体。包括自己的念头都不可得啊，何况身外之物，你就真正看破了，就看得开了啊，不再计较了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人，在佛法说一片慈悲啊，慈悲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爱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贤首过失还原观上告诉我们，随缘妙用，看到众生有苦难、有迷惑、有颠倒，全心全力帮助他，啊，救济他。最重要的是要教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有这么 深的认知，这不是一种容易事情。释迦牟尼佛讲般若，讲这些道理，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才讲这些事实真相。啊，前面阿含有12年，就好比是小学，基础教育。接着8年，好比是中学。啊，这8年的时候，帮助他契入大乘。啊，12年加8年，20年。然后再讲大乘经。给你讲诸法实相，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啊，这一个阶段用了22年。啊，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讲事实真相。最后的8年讲法华。法华是一乘法，怎样把自己提升到究竟圆满，也就是像佛法里讲成佛啊，成佛是达到究竟圆满这叫一佛乘。22年般若是大乘啊，前面20年是预备功夫啊，教学办学校呀，由浅而深呐、啊，慢慢来呀、啊，不是一下就能搞懂的。啊，我们看科学家，从发现原子到现在80年了，啊，80年。才把物质的现象真搞清楚了，精神现象差不多了，还那个根源还没发现啊！现在科学家讲这个念头是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的，立刻就消失了啊！只把这个现象，他所看到的现象告诉我们啊，这个这种说法佛在经上说过，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科学家今天看到的这个意念这个现象啊，波动是新科学里面的主流了啊，全息的这个概念都是新的主流。全息是什么？再小的物质，像小光子，再小的物质，它里面都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就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的电脑里面的晶片一样啊，无论它怎么小，它里头包容东西非常多。啊，那还比不上，科学家所看到的物质现象，像小光子，那么小的东西，里面含藏的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头。啊，这是科学还赶不上的地方。啊，所以它真的是科学，真的是哲学。那么修法法人里面，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这个得有耐心，没有耐心半途而废了不行。长到什么程度呢？得生生世世接着干，一世的时间决定不够。没有办法 达到究竟圆满。啊，像六祖慧能大彻大悟，我们是看到他这一生，过去生中他学习的没看到啊。如果你要看到过去，久远劫来都在修行呢，啊，这一世当中拿到毕业证书啊，啊，你只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你不知道他以前那个苦头吃多少啊。啊，可是我们今天呢，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阿弥陀佛，遇到净土法门，啊，这是让我们省了好多好多事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量寿，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无量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生不但不生病，相貌永远不变，换一句话说永远年轻啊，无量寿看起来是年轻人。啊，这是什么道理？极乐世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它不变。妄想分别执着才产生变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没有变化，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变化。啊，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啊，到这里去好啊，到这个地方去很容易去，不麻烦了、啊、只要真心真想去，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到极乐世界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啊，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去的，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功德圆满了啊！不必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搞轮回啊，搞到什么时候没完没了啊！啊，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现在知道了，一定要抓住。我这一生决定要成就。啊，这个要大大的发愿。我就把心定在这一法上。啊，把心定在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体礼拜阿弥陀佛，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多长的时间呢？我们看了许许多多人都不超过三年，就修成功了，啊，三年就能往生啊。啊，那三年我不想往生，那等你临命终时，佛就来接引。啊，随着你的寿量，佛一定来接引你。你如果说我后面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去了，大概三年，啊，佛就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这是真正聪明人啊！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身体不自在呀、啊。在极乐世界的身体自在，啊，那叫真的荣华，自己做得了主宰， 得大自在。这是法人，后面有个无生法人，这个境界高了。理本不生不灭，从理上讲，每个人没有生命啊，这是学佛。学佛得什么好处？这是第一个好处啊，真正觉悟知道了，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什么？是身，身体有生死啊，自己没有生死啊，啊，身体死了就自己死了，那还投什么胎呢？那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之有，正是你没死啊。啊，这一点要知道啊。如果真的是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事情好办了。啊，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去修行呢？啊，死了一切都完了，这太好了。可是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死了就不得了。为什么？死了之后算总账啊。你这一生干的是善业是恶业，要算总账。啊，就好像外国这个宗教里面讲的最后的审判呢？啊，死了的时候算总账。你的恶业多，到三恶道去；你的善业多，到善道去。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来生的果报。那我们今生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是我们过去一生的业，这一生的果报啊。佛经上有两句话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欲知往事因啊，我以往那时造的什么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的。欲知来世果啊，来世的果报，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造作的就是的。这个两句话不得了啊。啊，我过去世所造的什么，我这一生受。我来生的什么果报，我这一生所修的，我这一生所干的。这个我自己很清楚啊。啊，过去生中所造的，我这一生受的很多的苦难。啊，但是苦难受的很自在。啊，这个是有伦理道德，有佛菩萨加持啊，来生的果报，我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众生，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啊，没有怨恨过一个人，我来世的果报好啊。有一次我在北京，黄念老的学生告诉我，念老已经往生了。啊，学生告诉我，啊，这老师曾经说过，对他们说的， 都是净空法师，如果这一生呢要不往生极乐世界，他来生的福报啊不得了不得了，叫大福报。那我们想想，是往生好，是来生大福报好？啊，大福报会可能造大业。如果造的是恶业，可不得了啊！啊，决定不能干，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啊，这个世间叫我做国王。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都不干。啊，决定不要去想这些吃福，这不是好事情。啊，真正好事情，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真正好事情，永远不造恶业了。啊，所以目标要锁定在这里。不求人天福报啊，六道是假的，你设法界都是假的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设法界的佛，我统统不干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学了这么多年没有这个选择，那就全错了啊，那就是白学了啊，决定不能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诱惑啊。这是佛门的第一德了，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把它牢牢地抓到啊！啊，这个世间人家说灾难很多，我的心目当中没有灾难。啊，灾难真的降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阿弥陀佛立刻就来接引我。心就定了。没有一丝毫恐惧，没有一丝毫忧虑。啊，你看这个世界动乱。看这个世界灾难很多，我看这个极乐，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没有看到灾难，没有听到不善的啊。为什么呢？不看不听。学佛60年，大概前面10年还偶尔看一点电视啊，跟电视告别了有50年了。50年没看过电视，没听过广播，杂志报纸都不看了啊。所以我住在是清净的国土里头啊，没有忧虑没有困扰啊，身心自在啊。啊，每天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大乘经啊，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跟这些同学们分享，这就是我干的事情啊。科学家发明这么好的工具啊，我们在小房间里面可以跟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分享 这个要感谢科学家的发明。啊，不需要道场，不需要讲堂，有个小房间就可以了。啊，真自在啊。道场大了，开销大了，要去找钱很苦啊。啊，小道场不需要操心啊。啊，过得非常自在。有人看到我一张照片，我拿着西藏照的照片，大概流通不少。啊，我还看到有人把那个下半身啊续上去了，续的不太像，看得出来，痕迹看得出来。为什么我拿西藏照这张照大半身下头没有？这里都很深用意在里，他不了解，我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地下没有脚，没有立足之地，都是表法的啊！别人照全身，我不能照全身了啊！他们有立足之地，有大道场啊，我没有啊！啊，所以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哎，那个续起来就错了，也不好看了啊。梨确实没有生命，金但言不生，啊，不生就叫无生。诸位想想看，这个生灭。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那个里头一个生命你怎么能够知道啊？佛法讲不生不灭，如果它真的是不生不灭，这句话是废话了，毫无意义啊。它确实有生灭，生灭等于不生不灭。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也就是你看不到，你接触不到。它真有生灭啊！许许多多生灭集合在一起，哎，我们就看到了，看到生灭现象了。啊，那就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一弹指。一弹指大概是1/5秒。啊，我们能看见的。啊，这一弹指。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生命。320兆的生命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生灭的现象啊，单独一个是绝对没有办法看到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实就是真实，一切法的真实相，整个宇宙无论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这样的这个速度啊，这个波动产生的，这是事实啊！啊，佛当年说出来，佛怎么知道的？佛是在禅定当中看到的，你就知道那个心多清净，心的定。跟波动的速度平等，你就完全看到了。啊，这是什么等次的禅定呢？佛说了，8地以上， 我们知道菩萨不算佛，算菩萨51个阶级，禅定的等级就分51个等级啊，八地是51个等级里头最高的5个等级啊，八地、九地、十地、11地就是等觉，最后一个是妙觉，妙觉是圆满，他是佛，不算菩萨了啊，菩萨到等觉，就是菩萨最高的那4个位次见到啊，对于阿赖耶的3细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赖耶3细相讲的什么？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的缘起，我从哪来的啊，是同时来的，同时升起的，没有先后啊，这个现在很多科学家以为宇宙是大爆炸的，不是的，大爆炸讲不通，所以新的科学家提出来，慢慢的是跟佛法讲的接近了啊，是这么来的啊，这是多深的禅定啊，禅定里面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啊，我们讲空间维次，空间维次科学家证明至少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啊，科学也很了不起，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啊，无限度的，它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假象，不是真的。空间没有了就是居力没有了，没有居力了啊，时间没有了呢，先后没有了啊，千万年前就是现在，千万年后也在现在，所以过去未来你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都在你面前啊，像什么？像看电影一样啊，看到宇宙这东西虚幻的变化啊，全部是真的啊，空间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往后1000年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也在眼前，你都看见啊，这就变成预言了，所以禅定当中见到的境界是可以相信的啊，这一桩事情是早年我请教李老师啊，我请教他的预言可不可以相信，他就告诉我预言理论的依据啊，一般预言就离不开数学啊，古老的中国说离不开易经啊，通通与易经有关系，与数学有关系，数学的推算如果有1毫差错，那预言就不准了，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不准了。第二种来源呢是定中境界，那个很可靠啊，所以古老预言当中好像是黄毗禅师有几首诗，预言诗 啊，他说那个是他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很可靠。啊，这个把预言的来源说出来。啊，我们对他就了解一些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啊，是鬼神传递的信息。啊，现在很多。啊，由附体传的。啊，由在意象当中啊传递的。啊，是你亲自看到这些现象。啊，不是在睡梦当中，不是梦境。啊，你突然看到这个现象。啊，还有呢，梦中境界。啊，有些人梦到东西以后他真都看到了。啊，有这么几种来源。啊，这几种来源可以是参考，你不能完全相信。啊，为什么呢？它到底是真是假，它存疑，它打问号。啊，所以可以做参考，不能完全相信，完全相信就错了。那学佛的人对于这些话，对于这些境界相，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啊，一定遵守啊经典教诲，依教奉行，一切境界现前如如不动。啊，这就最好。啊，不要受他左右。啊，传递的信息与大众有关系的，多留意一点。啊，多关怀，多照顾一点就可以了。解决灾难困惑这些问题，决定不能相信他的，相信他的搞错了，你找不到他，他不负责任，你找的无法追究他。啊，所以解决方法一定要以经典教训。啊，你比如他所传递的，灾难来了，念佛能解决，啊，这个正确的。啊，这个他不传给我，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那他传递这个信息来说，我们的方法没错。啊，连他们也赞成。啊，他们也用这个方法，那就对了，绝对正确了。啊，所以一切法无生是真的。啊，那么一切法现在有，有是假有。是幻有，不是真的。啊，一定呢要这个看法。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啊，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十法界。啊，六道十法界全是生灭法。啊，如梦幻泡影，佛用比喻告诉我们，这是梦幻泡影，可别当真。啊，不要认真，不要去计较。啊，如露亦如电，这是说它波动的现象。啊，像闪电一样，像露水一样。你看太阳一出来，露水就没有了。啊，它不是永恒的，叫应作如是观。我们这样看法就正确了。这样看法呢，跟佛菩萨的看法完全相同。啊，换一句话说，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来的，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于是的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变成恶业，变成恶报，就这么来的。如果他觉悟了，明白了，把念头一改变，就离苦真的得乐了。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呀，救济世间用什么？用教学。只有教学能帮助你觉悟，能帮助你了解事实真相，能帮助你建立正知正见。啊，于一切万事万物，你清楚明白，你不糊涂不颠倒，你不会做错事，那么你所有一切果报都是善的，都是好的。啊，决定没有苦报，只有乐受啊，没有苦报。啊，所以菩萨与无生之法，无生而生啊，人口啊，这个人字再加个言字旁，就是认，认识的人，可以通用，人口啊，不否定他。啊，忍乐，这两个字是双关语，忍里头有乐趣，啊，有真的乐，啊，不动心，不退转，还是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只要他肯接受，我就帮到底，他不肯接受呢，我就到别的地方去。什么时候他肯接受了，我再来。这叫慈悲呀，不是说不肯接受去了以后永远不来了，那就赌气了。菩萨不会生气，你现在一时迷惑不能接受吗？我就避开一点，哪里有缘到哪里去。等你回头，等你肯接受，我又来了。这才叫大慈大悲。啊，这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的圆满了。所以忍辱都成慧啊，也就是他永远不会生气，无论是顺境呢没有贪念，逆境啊没有成慧啊，永远保持心平气和，修忍辱啊，到这个程度，忍辱就毕业了，就圆满了。啊，修学圆满之后，这种心态永远保持，永远不变。这就是佛陀。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忍辱波罗蜜讲了两个小时。